谢主，我们再次在聚集在当中来敬拜主。正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那样，每逢思念十字宝架，救主在上如何悬挂？每一次我们的敬拜，都是因为因信看见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才得以被建立。如果不是因信看见基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而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失去了基础，失去了目标，也失去了方向，没有依据，那我们的信就会落为虚空，就会成为一种自信，与所有在世上人所发明的宗教没有任何区别了。但我们的信今天之所以能够有价值、有意义，能够带给我们生命与生活的改变，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是真实和有效的。对于过去的古人而言是如此，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也仍旧是这样。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来看希伯来书11章，作者在讲述信心先贤的经历，从他们的人生当中如何展现出他们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带来什么样的勉励和帮助呢？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是11章的第8节到16节。好，我们请国弟兄将今天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
好，希伯来书11章8到16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生育，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读经完毕。
好的，谢谢国弟兄，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何等感恩，因为你将你自己的话语，将你的应许，借着圣经记载下来，赐给我们，也赐给凡属你的百姓。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不动摇，不改变。你的应许句句都是真实的。也是必定要成就的，主啊，就着我们人性的有限，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产生出真正的信心来。但是就着你的恩典，将超越我们所有人的有限，却将那不可能产生的信心，在一切你所拣选的人生命当中产生，并且带来真实的果效，使这种子能够发芽和成长。主啊，我们愿你。在那圣徒心中制造产生这信心的能力，今天也借着你的话语产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那改变生命的大能，今日也改变我们，更新每一个听见你的话语而打开自己的心，信靠和顺服你的人。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哦，非常感恩。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当中，我们看到了，在我们谈信心的时候呢，希伯来书不只是向我们在讲述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作为，怎样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就这一切的应许，使他的国度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以建立和成就，也讲述了历史历代以来人怎样进入上帝的国度，与神的旨意相连。这样的关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信心。没有信心，人就不可能去领受这样的祝福。每一个人，特别圣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所有被上帝所称为义的人，所有能够活在上帝国度当中的人，只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并且照着上帝的应许去生活，上帝就将这样的恩典和祝福加给一切信靠和寻求他的人。那照人来说，这样的信，实际上是仿佛是很简单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都具备一个最基本的能力，就是信的能力。只不过圣经上所说的信，不是相信我们所相信，我们自己觉得可信赖的，而是相信那一位启示他自己，向我们显明他是可信的那一位。人的信心往往只停留在自己的里面，就是他要么是相信我自己觉得可信的，要么呢就是相信自己。本质上来说，他仍旧是相信自己，他不可能超出自己去相信什么。所以那样的信心呢，不是圣经所强调的信心。圣经上所强调的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本质上就是在谈到一种与我们有着极大的一个差距的，而且不是凭眼见的，它超越了眼见，但它又是事实，而这一个事实又不是眼睛所能看到的。为什么作者在勉励我们信心的时候，从古人的信心开始来讲到这样一个信心的证据呢？从时间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新约的信徒与旧约的信徒相比，有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或者已经看见，就这第一代希伯来的信徒来说，他们中间的确是有人是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至少他们是听到使徒们，就是见过耶稣基督的人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救恩这样一个福音的人，比起那些远古的时代的圣徒来说，他们更有这样的优势。但是古人在这信上却得了美好的证据。他们怎样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还没有来到世界之前，他们就凭着上帝应许的话语来信靠上帝，来跟随上帝。在这之上，他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美好的证据，足以对我们，对新约的信徒来说，有极大的勉励作用。上一次我们分享到亚伯拉，古圣先贤从亚伯到以诺以及挪亚，在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神所赐给他们的信心。亚伯怎样因信向上帝献上祭，是真正带着对上帝的信，但他因着献祭与神蒙上帝的喜悦，虽然死了，却是因信仍旧说话，这表明这样的信心不会被死所阻隔，这样的信心也不会因着他在世上的遭遇而改变。这样的信心呢，仍然是超越死亡和时间，向后来的人传递出上帝是真实和可靠的。而在以诺的身上，却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不同的见证。就是在所有必死的人中间，在以诺的身上却见证了上帝是赐生命大能的上帝。以诺怎样不见死而被提，是表明了上帝要将死最终废去，要将生命赏赐给那些信靠他与他同行的人。而在以诺的身，而在挪亚的身上，却让我们看到，在上帝 公义的刑罚和审判之下，上帝怎样为他的百姓、为信他的人预备了救恩、预备了救法和出路。所以，信心很奇妙的，就是将他的百姓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使他们虽然仍然活在这样一个败坏的、死亡的，在上帝审判之下绝望的世界当中，依然带着盼望去活着。这样一个盼望，上帝总是借着在历史当中不同的事件、不同的环境来彰显他自己的信实是可靠的。接下来，今天我们所看的呢，就从亚伯拉罕的信心开始谈起。那我们在创世纪当中呢，我们已经对亚伯拉罕的一生呢，有过很详细的查考和分享了。但是我们今天呢，从希伯来书的角度来看，圣经在谈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从三个方面在谈亚伯拉罕的信心。第一个方面呢，谈到亚伯拉罕因信而出去，就是怎样因信蒙神所召，遵行神的命令，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进入迦南。第二个方面呢，在谈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样因信在迦南地甘心情愿做一个客旅，做一个寄居者。第三呢，在谈到亚伯拉罕怎样因信在试验的时候怎样献上自己独生的儿子。那在这其中呢，在谈到亚伯拉罕信心的时候呢，中间呢也将萨拉的信心呢也在其中呢。也在讲，在见证了萨拉的信心，怎样与同盟一个应许和呼召的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真实，因信而生育。好，对于亚伯拉罕，我们觉得呢，本来我们刚刚已经在创世纪的灵修当中呢，有很详细的一个查考。对于亚伯拉罕来说的话，对我们来说是最熟悉的。我们也常常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我们所有信的人呢，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呢，也被称为信心之父。但我们从希伯来书在这里看呢，亚伯拉罕的信是如何产生的呢？第八节说呢，亚伯拉罕因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亚伯拉罕的人生不只是他自己人生一个改变，是一个新的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呢，更是上帝旨意和国度在地上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样一开始是如何开始的呢？亚伯拉罕的信不是出于自己。首先，在这里有一个词，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蒙召"这个词。蒙召就意味着亚伯拉罕不是自己主动的，也就是说不是自己采取的行动，在这件事上他是被动的。而蒙召这件事呢，更显明了是上帝主动的介入到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是上帝的呼召临到他，使他的人生才产生一个改变。自从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堕落，离开伊甸园，离开上帝的面开始，人不断的在走向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寻求自己的一个自己，以自己拯救自己的方向去活着。所有的人都在自行其事，如羊走迷了路。但上帝要因着他自己的信实恩典，要向他的百姓显明他的慈爱。他怎样向这些人显明他的慈爱呢？使这些人能够产生出对上帝的回应呢？就是上帝要自己介入到这些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亚伯拉罕是蒙上帝呼召才产生他生命的改变。否则，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和他的列祖是一样的，他们仍旧在活在自己以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当中，仍然寻求自己的荣耀，寻求自己的方向。所以，从圣经上说，亚伯拉罕蒙召，就如我们从创世纪第12章那里看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 上帝如何向亚伯拉罕显现，向他说话，呼召他说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那么亚伯拉罕他也不会认为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生活有任何问题，他也只能停留在自己生活的状况当中。但是上帝要改变他的人生，要呼召他从他自己生活的状态当中要出离出来。所以我们在想，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介入到我们人的生命当中，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所以，从这点来说，蒙召是以上帝自己的呼召为人生前进的一个方向。在此之前，亚伯拉罕的人生是没有方向的，他的方向只能循着他的父辈他们的生活方向，他们怎么生活就成为他所效法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更新的。就像今天所有人在地上生活一样。并没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和目标，不过照着父辈先人他们所走的道路和所追求的目标，大不了能够在地上呢比他们更高一层，在他们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财富或者是更好的享受而已，仅此而已，并没有更高的。但上帝的呼召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旨意。是带给一个人自己根本没有想过的一个盼望，一个更高的目标。因此，当圣经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出去的时候，首先是上帝的呼召借助他的生命当中来改变他。上帝怎样来呼召他呢？当我们说神向他显现，是以他自己的话语来呼召他。而罗马书在那里告诉我们说，神是最早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上帝以他自己的话语来呼召，来改变一个人。那么今天，上帝仍然用这样的方式，也不断的用他的道，用他的话，在向每一个人来发出呼召，使你从你的本地、你的本族、你的父家当中出来。在刚刚过去的农历的新年春节当中，我们正和在这个世界上的家人亲属在一起团聚生活。但是，当一个蒙召之人在这种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仍然会感受到我们与这个世界的被分别的和截然不同。在过去，我们和不信耶稣的亲人朋友们在一起相聚相谈，我们仍然。活在以世界为满足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但今天当我们在相聚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当神的话语、当福音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带来的一种改变。在这2天当中，我们在有也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分享他信主的见证的时候，就是在某一个时间，在某一个时刻。神无论是借着某种方式，或朋友，或者某一个人，在向你见证福音的时候，你的心被打开了，你对上帝的道，是对上帝的声音有了回应，这样一个回应带来你生命的一个改变，否则的话，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向神发出正确的回应，也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信心出来。因此，当我们谈信心的时候，首先的焦点不是放在我怎么样可以信，我怎么会产生信，而是上帝怎么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产生信心。也有很多基督徒会很焦虑，觉得说，为什么我觉得我常常很难有信心，或者说我没有信心呢？以为这样一个信心是我们自己产生的，其实都不是。所以，当我们有机会。神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能够安静的借着各样的机会，能够来读神的话语，能够来听神的话语，能够来听到的时候，圣灵正是在借着他的道来向我们的心发出呼召，使你不能够安稳的生活在你旧有的生活方式当中去。如果亚伯拉罕像他的父亲他拉。 或者他的祖辈们一样，能够安稳地生活在加勒底的乌尔，享受着那里的文明，享受着那里的富裕，那么他就不可能被上帝的声音所吸引，也就不可能被上帝的话语所改变。当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心被上帝的话语所搅动，使你不能够安稳享受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富足安逸当中，那么我们实在相信，这是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工作的初步。使你乐意被神的话所吸引的时候，那你将被上帝的话语所改变。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亚伯拉罕是有福的，因为他亲耳听见了上帝对他的呼召，听见了上帝的声音。那我们却不要忘记了，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上帝也是那位永活的上帝。上帝在过去的日子怎样向亚伯拉罕说话，今天上帝正在通过他的话语，也在向每一个听见他道的人在说话。来改变你的心，使你对神的话语产生回应。所以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圣灵在一个人的心当中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对神的话产生回应。所以蒙召就是上帝借着他的话语来呼召你，使你听见而有回应，愿意去回应上帝的话。第二个词呢，就是遵命出去。圣经特别用"遵命"这个词，在谈到亚伯拉罕的顺服的时候，是表明在此有一个不一样的关系。当一个人听见神的话语和一个人遵行神的话语之间呢，是有产生一个变化的。这样一个变化呢，就是一个主权的变化。也许在一个人初听神话语的时候呢，只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声音或者不同的道理。就像保罗在雅典传道的时候，很多人听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呢，就觉得这个人在这里在讲说什么呢？在讲一个新道理，是我们没有听过的。很多在那里做客旅的人呢，只把保罗所讲的道当做新闻听听说说而已。但是，只有那些真正蒙召的人，他们听了保罗所讲的道之后，他们会产生一个行动，会跟随保罗。当然不是跟随保罗，而是跟随基督。同样，当上帝的话语进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来带来一种有权威性的改变。这种权威性的改变呢，是带着命令式的。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以为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呼召临到一个人，只是上帝在和你发出一个，好像发出一个邀请一样。在现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总是说，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在邀请你，好像尊重你的选择，尊重你做一个决定，来，你试图根据自己来做一个决定，或选择自己有意，愿意去做，或者可以拒绝，不是。福音和上帝的呼召，就是带着一个命令的呼召，你必须对此做出决定。如果你不能够对上帝的呼召做出一个遵命的决定，那表示说这样一个呼召在你生命当中并没有真正的完成，也就意味着说在你的生命当中并没有产生真正信心的种子出来，你的信并没有产生出你和神之间真正的联系。这样一个联系呢，因为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王。耶和华是成为你的生命之主。我们说，亚伯拉罕在没有听到上帝的命令和呼召之前，他会跟从父母长辈的意见，他会根据他所受的教育去生活，他也会遵从自己的心，跟随自己的心去选择去生活。但是，当他听到上帝的话，听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这表示他将不可能再继续仅仅去遵从父母的意见，遵从自己的心去做选择，他必须遵从那从天上来呼召他的声音，呼召他的命令，遵命而去行。这样一个呼召是带着绝对的权威性的。因此说，真正的信徒在他生命当中就是一个对权威的顺服，只是这样一个权威从自己的身上， 从他人的身上转移到一位绝对者、一位至高者的上帝身上。当然，这是一个超越眼见的权威。在地上，人总是相信别人的经验，或者说相信自己的经验，但是在信仰当中，它将超越你所有的经验，也超越人类其他人的经验，而是建立在那位呼召者本身。为什么？当亚伯拉罕的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问耶和华，问如果百姓问我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上帝向亚伯拉罕是如何启示的呢？上帝向亚伯拉罕启示说，我就是我是，我就是那一位无比伦比的，在我之外再没有神，我是独一的绝对者。所以，当亚伯拉罕因信听见上帝话语的时候，进一步就是遵命出去。这样一个遵命是何等的宝贵，也是何等的重要。在创世纪的背景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从11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家庭是由他的父亲所带领的，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在古代的社会，父亲就是家庭的族长，就是家庭的首领，是带领整个家庭方向的。但是到亚伯拉罕身上的时候就不同了，他拉不再成为亚伯拉罕的主，他拉不再成为亚伯拉罕的带领者，而上帝才是。所以，如果你又很羡慕亚伯拉罕的信心，你又觉得你非常需要有信心的话，那么在位的弟兄姊妹，你必须去接受你生命当中只有一个主权者，那就是上帝自己。也除非你真的听到他的声音，听见他的呼召，否则你也不可能真正完全遵从他的命令去行。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是在一个教会当中，或者是在一个家庭当中，你作为一个信徒听神的话语，或者一个孩子，来听从自己的父母，父母来教导自己孩子，都是一样的。我们所说的信心的建立或者信仰的建立，都不是说你在一个教会当中，你绝对的听从人的声音，好像一定是按着牧者所讲的去行。我不是说不尊重牧者或所听的道，也不是说儿女不需要尊重父母，而是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本身就是要建立一个你对上帝绝对的服从的一个权威，除非你对这位上帝有真实的认识，有确定的把握，否则你说去遵行上帝的命令去行，将不可能，你不可能从心里面完全的去顺服和遵行神的命令。因此，对于做父母来说，我们如何看见孩子的信仰建立呢？就是如何能够看到上帝的权威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真正建立起来。当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儿女的生命当中，当上帝的权威真正被建立，他能够凡事寻求上帝，并且真正从心里面去遵行上帝的话语，去顺服上帝去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了。我们可以说，信仰、信心真的在他生命当中扎根了，基督真的成为他的主了。就像大卫对他儿子所说：“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乐意的寻求他，侍奉他。你若寻求他，他必叫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离弃你。”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如此。首先是上帝的呼召，然后是他的尊名。这样一个遵命带来的一个行动往哪里去呢？信心是有方向的，这样一个方向呢，就是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这是一个遥远的方向，不只是说亚伯拉罕在地理上要去往一个遥远的他方，而是说在整个属灵上，这就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为什么呢？圣经上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亚伯拉罕有方向吗？有方向。但是你如果问亚伯拉罕这个方向在哪里，可能亚伯拉罕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哪里，因为他蒙召的时候自己也不了解 他要往哪里去，和他要得为业的地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这点来说的话，似乎都不符合我们一个人做事的常理。对于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会对自己所要去的方向有清晰的一个了解。把握之后，我们才会产生行动，才会做决定如何去行。但是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去的地方是他不知道的，这不是很无知吗？按人来看，不是很愚昧吗？这不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吗？是的，有时候让我们看起来，一个人信靠神就是一个极其冒险的行动。但是对于真正的信心来说的话，这恰恰是最有把握的事情，因为对于亚伯拉罕来说，这个方向是迦南或者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谁对他说话，是谁指示他，是谁命令他要往哪里去。这样一个方向不是由他决定的，而是由那位呼召他的上帝所决定的。这个地方是好是坏，是贫瘠是丰富，都不是按着他自己的喜好去选择的，而是由那位呼召他的上帝做的决定和选择。那我问一下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愿意把你生命所有的主权交给这样一位上帝吗？你愿意相信他为你人生当中所做的决定都是最好、最美、最善的吗？都是最正确的吗？若不然的话，对你来说的话，实际上，你仍然没有真正的方向，你的方向就只是跟随于你自己的主观判断，你自己的利益寻求。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就像初代的最早的人们逐水草而生活一样，哪里可以有生存的资源，人自然会往哪里去。但是对于信心之旅来说，不是这个地上提供了我什么资源，然后我寻求那个资源而去，而是说哪一个资源是真正的资源？这样一个资源是指向的是一个永不枯竭的资源，而不是说今天这里有水，这里有草，这里有粮食，这里有收入，我可以在这里生存，而是说哪里有生命的泉源，哪里有永不止息的泉源呢？所以人生的方向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你说哪里好赚钱，我往哪里去；如果哪里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我往哪里去。那么你仍然是跟随着这样一个可见地上的发展。从某一方面说，这也是你的信心，只不过你所信的是这个世界是可见的。而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不知道往哪里去，这个看起来很盲目的决定，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知道向他说话的是谁？向他发出指令的是谁？知道了这个就可以了，你就不用担心，也不用惧怕了。如果不知道这个，所有事情你所以为最可靠的，实际上是不可靠的。今天，特别是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在尽力的寻求一种稳定的生活，就是怎么样一个稳定可靠的环境，让自己能够不用为未来，不用为明天去担心，就像无知的财主一样，怎样为自己积存用不完的财宝，可以对自己的灵魂，让自己的灵魂可以安然居住。事实上，这看起来最安全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最不安全的，因为你不知道生命的主权在哪里，它既不在粮食里，也不在金银财宝、健康里，它乃是在乎那位在天上掌管生命掌管一切和对你说话的那位上帝的手中，所以每个人都是照着自己的认知去做选择去生活，这话一点都不错。但是如果单单仅强调于人在这个世界的认知去选择的话，这个世界的认知仍然太过于局限，仍然太有限。如果你的思想和眼睛仍然只被眼前的这个世界的认知所捆绑、所影响的话，那么你就看不到那个在这个世界可见世界之上的那位超越者，所以你的人生仍然是没有真正方向的。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 看起来是一条冒险的道路，却是一条最安稳的道路。看起来是没有方向、不清楚、自己也不确定、也不清楚的前面方向，却是有真正的方向。因为这样一个信心的方向，不是地上的某一个地方，而是那位在天上的永恒的全能的上帝。希伯来书11章所强调的信心，所指向的都不是地上的一个地理坐标，都不是指的地上的一个地方，而是指向了一个永恒的、超时空性的上帝的国度。正是朝向这样一个方向，才不会失明。所以，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想我们都很怕，都害怕改变。亚伯拉罕。在他们那个时代，对亚伯拉罕因信和蒙召离开，这是他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改变。在他之前，他的父母没有做出这样的改变，但是在他的身上，上帝要做出一个这样的改变。这样一个改变，不光是影响亚伯拉罕他自己和他家庭，这样一个改变将影响着整个人类，将影响着上帝国度在地上的建立。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发生改变，都可能会带来一些震动，也可能带来一些影响。我们不知道，在亚伯拉罕跟随上帝的呼召去走的时候，是否有挣扎，是否有拦阻，家人们会不会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会不会向他提出这个反对的意见。但是，一个结果是，亚伯拉罕。听见上帝的呼召，就遵命去往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踏着这条信心之路走向上帝的国度。今天神也是一样，不管是从亚伯开始，还是到我们今天，其实上帝向人、向信的人提供了是同一个应许。这样一个应许，对于最早跟随上帝。信靠他的人来说，仿佛于这样一个应许的最后的成就的时间点是最远、是最长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信靠和顺服，因为对于上帝来说，他的应许是超时空的，只是在我们在他在上帝成就的过程当中，是在时间的过程当中来成就，在时间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人，甚至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在这其中一同等候、仰望，朝着一个应许而去。所以，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被人认为是无知的，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的知识是有限的，是缺乏和不足的，但是你不可缺少一个最重要的知识，就是对上帝自己的一个知识。你如果对上帝是无知的，那你整个在地上都是无知的。如果你对上帝是有认识的，那么你在地上就是一个智慧人，你是真正有智慧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不知道具体往哪里去，但知道上帝要他往哪里，上帝在前面带领他，指引他，他就可以安稳去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不管你是在我们自己信仰、信靠耶稣基督这条道路之上，也包括我们在信仰当中所有因信顺服上帝旨意所要去成就的事，在家教育也好，因信跟随基督为基督所做的见证也好，这个世界会向你发出很多的挑战和疑问，都会认为说你这样的选择是没有前途的，是没有方向的，是没有目标的，结果是令人担忧的。但是你知道最终的结果究竟在谁的手中？是在你所看得见的人事物手中，还是在为那位看不见的永恒的主手中？如果是在他的手中，你大可放心。所以顺服和听命，如果我们是带着疑惑，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的去顺服和遵命，因为当疑惑大过信心的时候，你就会踌躇不前。在某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停顿下来，你可能不再继续前进。其实，希伯来的信徒们，他们在此时的环境和遭遇当中，就是因着现今的艰难而有所吃楚。 他们不知道这样的信仰跟随耶稣基督究竟能否到达上帝所应许之地。看起来这条路是这样的不安全，是这样没有保障。但是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他们已经看见最终的安全，最终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因为呼召他的神是真实和可靠的。第二方面，我们将看到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在这里呢，我们将看到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首先，上帝指示亚伯拉罕说：“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并且上帝应许说要将他所支搭帐篷的这块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永远为业。也就是说，当他到达这里，到达上帝指示他的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就是他的了，对吧？在上帝的应许当中，已经是他的了。但是在现实，亚伯拉罕就他一生的生活来说，他仍旧是一个异邦人，他仍旧是一个客人。最明显的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去世的那一天，他非常的悲痛。他在悲痛当中向当地人请求说：“你们给我一块地，卖给我一块地，好埋葬我的死人，因为我在你们中间就是一个客人。”所以，这样一个矛盾，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身上都是如此真实的，但是这样一个矛盾又不影响他们在地上过信心的生活，甚至在这里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信就在应许地当中甘心做一个寄居者，甘心做一个客人，与同盟应许的他的后代以撒、雅各一样，就在那里甘心的仰望寄居在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仰望上帝，寄居在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之上，为什么呢？那如果我们仅仅觉得说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做一个寄居者，是因为他等候上帝应许在这地上给他的成就，就是把这块地到最终赐给他的肉身的后裔子孙的话，但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只是看到这些，希伯来书说，因为他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到底他仅仅是等候这块地最终成为他的子孙的地呢？还是说他等候一个更加超越地上迦南的地呢？信心向我们解释的不只是如此，而是超越地上的一块地。人如果仅仅是盼望在地上建立一个和自己心意，让自己幸福、满足、安全的成的话，那我想，在亚伯拉罕之前的该隐，他已经做到了。他是第一个城，地上城市的缔造者，他的家族是第一个在地上建立自我保护和自我享乐、满足自己的一个家族。他做到了历史，人类历史当中最高的文明，享受达到了最高的成就。但是，如果那就是人类的家，那就是人的盼望的话，那么亚伯拉罕显然他的一生都没有享受到这一切。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看亚伯拉罕如何因信在迦南地成为甘心做一个寄居者，做一个客旅。一个例子呢是当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的时候。那之前我们在灵修当中也已经都查考过这段圣经。我们在思想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是的，亚伯拉罕和罗德因为财物不能容他们不能够在一起同居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如何主动的向罗德提出说，全地不都在你面前吗？你我是骨肉，不可相争，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东我就往西。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环境和世界面前，亚伯拉罕如何的将选择权放在上帝的手中？如何不去按着自己的意思去选择，甚至由自己的侄儿先做选择的时候，这不是仅仅是一种宽广和大度，而是基于对上帝完全的信任。因为他的心并不是在于说， 在这个地上的产业的多与寡，而是说上帝应许的给的那一个城，不是这地上有限的资源可能比拟的。人都会觉得说，我能够掌握多少才是我的，我不能掌握的与我没有关系，我能够信赖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一个仰望上帝之城的人不是如此。一个仰望上帝之城的人，是意味着说，在地上的这个城，在地上的家，都不能与那一个城相比。他仰望的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为什么圣经上说是有根基的城呢？是对比着地上所有的城，都是，意思是地上所有的城都是没有根基的。没有根基的意味着什么呢？没有根基的都意味着都是暂时。都是不可靠的，都是将要被拆毁，都是将要被冲没而消失的。圣经上说的有根有基，是指的那一个绝对不会改变的，绝对不会失去的，是一个存到永远的城。所以，亚伯拉罕所要承受的产业是什么？如果亚伯拉罕所承受的是迦南地的产业的话，那在他和罗德有争执这件事情上，那他就会站在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那我就抓住上帝的应许啊，上帝是应许呼召了我，带领我到迦南地来，只是我得迦南地，你罗德跟着我，对吧？那你就去另找别的出路，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那你去另找别的出路就行了，我不可能去让给你任何的丝毫的利益，对不对？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不，亚伯拉罕所抓住的，正是因为那座属天的应许和宝藏，那个是不动摇，是不改变的。既然亚伯拉罕说是上帝呼召了我，是上帝将这块应许之地给我的话，那么无论罗德作何选择，不管他选择的好像多么优越于我的选择。这些都无关，都不会影响我的产业。所以基于这个，我想亚伯拉罕是可以坦然去接受任何的结果。虽然从情感上来说，他无论他并不愿意罗德真正的离开他，但是就这地上的产业来说的话，他丝毫无需去担心的，因为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是由上帝亲自量给我的，没有人能够夺去，也没有人改变。在我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是不是有很多的时候，就像水中的波浪一样，常常被风吹动、翻腾起来呢？可能因为一个工作，可能因为一个生意，可能因着一座房子。可能因为某一个事业，都可能把我们的心翻腾起来，也可能会因为孩子会把我们的心翻腾起来。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所有的生活就是在一个有限的资源当中，在与人在争竞当中活着，就好像我们必须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在这样其中来获得其中有限的资源一样，但事实上，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我们不是在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得那还没有得到的，而是说我们因信已经看到，我们盼望的是那座有根基的城。这座城跟你跟我都没有关系，它是上帝所经营、上帝所建造的，就像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建造了一个伊甸园，那个园子不是由人预备的，那个是上帝已经预备好的，是他将人安置在其中。所以人离开伊甸园之后，是人要为自己造城，将自己安置在其中。但是信仰重新回归到上帝面前，就是我要将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人生安置在上帝所建造、所经营的。那座城之中，在那里，真正的保障，唯一的保障就是上帝自己。这座城不是由我经营建造的，而是由上帝所经营建造的。但是有一点， 既然是由上帝所经营建造的，就意味着说，这个时间这样一个应许是上帝亲自应许、亲手成就的，它不是由我自己来决定。所以，当上帝引导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那里有其他的人，他活在那里，他就把自己作为一个寄居者安在其中，他不急于说怎样凭着自己的刀剑或者努力能力来争取获得更大的土地作为自己的资产，作为自己的资源，而是说我已经得到了这块地，虽然我现在作为一个寄居者住在这里，这块地已经是我的。为什么？因为在上帝的永恒的应许当中就是我的。上帝的话是不改变的，上帝的应许是必定要成就的。所以不管在迦南地上住的七族人如何的众多，也不管罗德如何的照着自己的看法去竞争，去获取那最好的资源，这些都不影响亚伯拉罕在那地的生活。第二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在救罗德的过程当中，他打败了东方的五王、四王之后，得胜归来的时候，索多玛王站在边界上迎接他的时候，索多玛王表现得好像非常的慷慨，说：“你既然得胜而归来，你只把人民还给我，其他的财物牲口你随意可以夺，随意可以取去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如何做的呢？亚伯拉罕说：我指着至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起誓说，你的财物，甚至连一根鞋带我都不要你，免得你说我是亚伯拉罕父子。他不会觉得说这些东西、这些资源我已经获得了，大获全胜，这些东西或已经成为我的了，我不能失去，这些是我的，是我的战利品，是我获付出代价得来的，我不能失去，我也不应该失去。而是说仰望那座天上的城，对于地上的这些东西可以放下，可以损失，我也不依赖于这一切。我并不因为说我这次打了胜仗，获得了这些资源之后，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继承这一切，成就这一切，因为我的目标不在地上的成就之上。哪怕你索多玛表现的如何，好像愿意把这些东西给我，其实这些东西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所得的产业是由上帝所给予我的，在那里是永不动摇和永不改变的。所以对于世上的人来说的话，对于索多玛王来说，他不可能相信有人单纯的没有任何利益之心的去做一件事，特别是像拼死、冒险拼死这件事情，拯救罗德和索多玛以及周围他们五个王，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去做的。但是唯有真正信靠上帝的人可以理解，我们不是为了利益，我们是真正为着一个信仰，一个骨肉同胞去做。我们也相信耶和华神，那位应许呼召我的神，是至高的主，是天地的神。正是因为仰望这座有根基的城，仰望上帝的作为，可以在地上甘心作为一个寄居者。所以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这样一个信心，活在上帝的呼召和应许当中，可以甘心在地上做一个寄居者。我们的眼睛不是定睛在这个世界之上，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信靠神，你就可以获得超过世界世人的资源呢？在过去很多的日子当中，的确在教会当中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认为说啊，你们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儿女，我们理所当然的有比这世界更可靠的、更大的势力，我们就可以靠着上帝在这地上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呢，对吧？我们可以能够赚得更容易在事业上成功和成就。 可以有更好的儿女，可以有更顺利通达的事业，但事实上不是如此。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仍然寻求的不是天上的国，我们仍然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还是与这个世界上一样，不过是在与这个世界争食而已，而没有真正活在那天上的国度当中。好，在谈到亚伯拉罕作为寄居者当中呢，我们先越过中间这一段关于讲到撒拉的事，那我们呢，先回到13节到16节这里呢，这一13节到16节呢，这3节圣经呢，是对这一段呢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哈。这一段总结呢，真的是啊，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给我们以很大的一个安慰和鼓励。他说呢，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那这话说的写的真的非常的美，美在哪里呢？不管是亚伯还是以诺啊，他们或生或死，但圣经上在谈到他们的人生的时候，都说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死本来是一件令人痛苦、绝望和难过的事，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但是在信心中死就不一样了，死亡的颜色被改变了，死亡的性质就被改变了。在信心中死，就表明说信，在信心当中，死亡是无效的，死亡是已经死了的。他们因为死，虽然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就是表明说人死了，信心并不消失，人死了，信心并不失效，因为他们虽然死了，还没有得到受应许的，这是一个令人觉得最大的一个冲突，就是我到死我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好像上帝说谎了，上帝的话语没有成就，对吧？上帝喜欢亚伯，但亚伯最先死了，对吧？上帝喜欢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说要叫你的子孙成为大国，要得这地为业，要大大的有名。实际上，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也没有承受那地，实际上他死的时候也没有看见千位的子孙，但是他们却从远处望见。换句话说，即使是说这些人真的在他们活着的时间能够看到上帝应许在地上有限的一个成就，这也仍旧不是应许的核心，这也不是他们信仰的最中心。如果是的话，那他们的信心都太小了。如果是的话，他们的信心都不是我们可以效法去学习的信心。因为对我们来说，你可能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你不是亚伯拉罕。至少你我今天连亚伯拉罕的资产都没有，也没有亚伯拉罕这些特殊与丰富的经历，对吧？你的人生可能是更平淡的，但是这些人的信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从远处真的望见了。除非他们望见了那一座有根基的上帝所预备的城，否则他们仍旧是瞎眼。对于一个瞎眼的人来说，圣经不能称之为是有信心的人。他们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也正是因为他们望见了，且欢喜迎接，意思他们的信心就是欢喜去等待着那样一个国度，而不是说看着今天神给了我什么。所以他们是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承认太重要了。很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甘心的。是不甘心承认自己是一个寄居者，他们一直想着说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直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崭露头角，可以在这地上成为有名望的、有财富的、有地位的人、有被人尊重的人，是不愿意做一个没有权利、没有身份、没有资格的人。所以我们夸耀什么呢？当我们想以这个世界作为自己夸耀的时候，本质上 你根本就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你仍然是把自己放置在这一个世界的环境当中来看待自己，而不是从上帝的国度来看待自己。所以，承认自己作为一个寄居者来说的话太重要了。这个世界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寄居者，是一个客旅。他们都极力的要表明说，我是这世界的主人，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拥有财产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根的，我在这世界上是有身份的，所以他们就表示说，他们的确是属这世界的人，所以他们没有超越这世界的盼望。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正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不属这个世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属于那个世界，是超越这个世界之外的那个看不见的国度和世界的人，那一个身份，那一个国度，更值得你去盼望，更值得你骄傲和夸耀。所以你可以承认说，我在这里做客人，作为寄居者，是有意义的，是喜乐的，是有福的。而当天路客经过虚华市场的时候，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这样一个浮华的世界，就引起了这一个浮华市场的这些客人、这些人们的极度的不满。他们觉得这些人太骄傲了，他们竟然对我们市场上所出售的任何东西连看都不看一眼，他们只望着天，因为他们说他们是那个国度的人，他们要往那个国度而去。今天，你有引起这个世界对你的嫉妒吗？你有引起这个世界对你的恨吗？如果没有，那么显然你是把自己太当自家人，把这个世界太当做自己的家了，太把这个世界当做是自己的了。所以你太安居于，太想着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扎根了。你不是欢喜迎接那个世界的，所以你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期待与盼望。当这个世界在颠覆、在打破你的期待和盼望的时候，你的痛苦就产生了。你的心就不安宁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为什么没有让他的应许完全的在今世去实现？那是多么有恩典的事情。这样有恩典，就是不断的触发我们，激发我们向着那个国度，向着那一个看不见的永恒的国度而活，而不至于贪恋流连于这样一个世界。当我们仅仅把上帝的应许定睛在地上的时候，只能说明我们的眼界太过于窄小了，我们的想象太过于小了，我们被这个世界局限了你所有的想象，我们只想着这个世界能够在现实界来成就上帝所有在他国度当中的应许，这个世界承载不完他的应许，他的应许超越了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一切，这个是他的应许是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所承载、所要赐给你的，所以他们欢喜迎接。耶稣基督为亚伯拉罕做见证是怎么说的呢？亚伯拉罕欢喜盼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迎接。他们的确是欢喜迎接的，所以承认自己在地上就是客旅，就是寄居。他们不以作为一个寄居者为可耻的，不以自己在地上是一个客旅为耻的。在我的弟兄姊妹，你以自己什么样的身份在地上自居呢？究竟什么是你的荣耀，什么是你的羞辱呢？是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房产，是因为你在这个地上有的成就儿女而觉得夸耀，还是说我在地上的确是贫穷的？我在地上的确是缺乏的，是有限的，是不满的，但是我属于那一个国度。所以十四节说，说这样话的人都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庭，都表明他们不是满足于活在这个世界，他们要寻求的是另外一个上帝所预备的国，甚至说，他们若想念地上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这话表达的好像觉得每一个 像亚伯拉罕他们这样跟随上帝的人，并不是说有时候像我们人所说的，好像上帝借着环境把一个人的路逼到了一个绝路、一个死路上，好像你不这样选择、不这样选、不这样走不行了。信仰之路，如果上帝只给了我们两种选择，甚至有时候你会认为上帝好像只给了你一种选择，你不这样选择不行了，那么那就不是真正的选择，那样的信仰也不是真正的信心，因为真正的信心就表示说你可以有回去的机会，但是我选择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要得什么。所以这样的信心是否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呢？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亚伯拉罕，我们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亚伯拉罕。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你的人生经历和亚伯拉罕的人生经历绝对不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有一样，就是你必须看见上帝的荣耀，你必须听见那从上面来呼召你的声音，你必须被上帝的荣耀所吸引。你也必须被上帝的话所感动，因为如果你没有被他吸引，没有被他感动，你将不可能离开地上的家乡，你也不可能前往那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家乡。那里你不知道，但是你一定相信那里是你真正的家乡。你正是因为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你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满足。他们不回离开的家乡，而是因为他们不属于那里。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回归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在这个世界上崭露手脚的能力和机会，而是说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主从世界当中呼召了你。任何一个说舍己来跟随基督的人，除非是一个被基督所招的人，否则你没有资格、没有资格、没有资本说过一个舍己跟随基督的生活。你也不可能所谓的舍己，因为你没有过拥有，你怎么去谈舍己呢？所以，最后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就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上帝乐意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神从来不以此名号为羞耻，因为他自己是值得所有信靠他的人如此去信他的人。当一个信徒，当一个圣徒真的因信上帝而舍去地上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上帝就因此得荣耀，是对撒旦最大的羞辱和上帝之名的得胜。我们说，上帝的得胜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彰显是真实和完全的，但是上帝将他这样的得胜在堕落的罪人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是上帝得荣耀的时候，是他的得胜在人身上得到最大彰显的时候，神不以为耻，因为上帝是信实和可靠的。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也因着神的话语，也沿着圣徒们的脚步来信靠这位信实的上帝，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真实的、完全的成就了。他不会以我们为耻，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当我们今天真的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在地上甘心做一个寄居者，做一个客旅。好的，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感恩！是你的呼召和拣选，重新启动，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把我们人生的脚步和方向引导到你所应许的方向。 而不是我们以为的方向。主啊，这个世界都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方向。虽然他们都在努力的奔跑，努力的生活，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往哪里去。但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却知道我们拥有你所预备的那座有根基的城，为着那个国度，我们而活着。我们也愿意效法圣徒们，他们在地上的日子，甘心的以一个聚集者的身份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属于你，何等的有福！愿主怜悯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靠着你度我们今生在世的日子，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